在这里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刚刚接班的最高领袖连第一次公开讲话都不敢露面，你觉得这个政权是更加稳定呢，抑或是已经开始冧荡呢？今天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·哈梅莱伊发表上任以来第一份公开声明，内容很强硬，人没有出到来，荧幕上面只有一张相片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和收听两岸要闻，我是张明。那份声明是官方媒体主持人代他读的，穆吉塔巴要复仇，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要求美国关闭中东所有军事基地。川普白宫高级顾问史蒂芬·米勒一针见血地说，没人看到小阿阿图拉，没人看到他还是不是活着的证据，这刚好象征了这个政权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，为什么不露面呢？太阳报引述德克兰消息人士透露，穆吉塔巴在2月28号空袭中至少失去一只脚，肝脏和胃部都破裂，目前仍然在德克兰的西内大学医院加护病房，部分病区已经被封锁。以色列方面说他清醒，各方说法不一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12号本来是穆吉塔巴现身建立权威的最佳时机，但他没有出现到。这个缺席不是小事来的，他向整个伊朗统治阶层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哈梅莱伊家族可能只剩下一个影子在树撑场面。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会立即引发政权内部的火拼和内讧。先不要走开，因为接下来这个消息比领袖的伤势更加令到伊朗政权头痛。一个曾经最危险的人在空袭的混乱中消失了。大西洋月刊引述独家消息来源报道，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·艾哈迈迪·内贾德趁2月28号空袭的混乱成功越狱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内贾德当时被50名保镖严密监控，手机被没收，屋企门外边有检查哨，美以空袭目标是他屋企附近的安检站，趁着混乱他就这样走掉了。为什么伊朗政权这么怕他走佬呢？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候是铁杆硬派，反美推动核计划是政权的门面，但2011年之后他开始公开挑战哈梅莱伊的权威，转型为体制内批评者，抨击腐败和极端政策。前国防部长德克金曾经形容内贾德就好像清真寺的大门，烧了他就等于烧了整座清真寺，意思是内贾德知道的太多了，动他就会动摇整个政权。现在他走佬了，伊朗政权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不知道他下一步要讲什么，要见什么人。大西洋月刊讲得很直接，内贾德仍然有用，若果政权倒台，美国可能需要这种熟悉内幕又有本土合法性的人物协助过渡政府。最高领袖不敢露面，前总统越狱失踪，这个政权哪个揸 fit 呢？哪个还活着在这里呢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管事？没人知道答案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另一个更攞命的变数浮了出来了，这个不是导弹而是面包。以色列情报分析指出，伊朗国内粮食储备最多只剩低40到50天，原本伊朗有400万吨战略小麦，够食3到4个月，但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，入口全部断晒，伊朗30%的小麦靠入口嘅，饲料几乎8%靠入口。原本走海路咧，从俄罗斯运嚟，而家船入唔到嚟，而伊朗人从开战第一个礼拜就开始猛咁囤积，消耗速度加快3倍。伊朗政府已经紧急下令禁止农产品出口，但效果咧系杯水车薪。到4月中下旬，面包可能断货。历史上，伊朗只要粮价一升，就爆发全国抗议。2019年、2022年都系咁样。分析师嘅结论只有一句话：呢场战争真正嘅决胜点，可能唔系导弹，而系餐台上边嘅面包。今日有人问，这场仗到底该不该打？米勒的回答非常清晰，他说，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政权有核武，有能够打到美国城市的远程导弹，一个掌控霍尔木兹海峡，有核武有钱的伊朗，对全球会是几大的灾难呢？这是美国最后一次机会出手， 这个是简单的计算题。一个穷途末路的伊朗现在都能够封锁霍尔木兹，如果被他捱过去唞返啖气，整出核弹来，下一场仗的代价将会是今天的100倍。接下来这个消息能够给你进一步提升这个问题。你觉得小哈门内伊还能够撑到这个月吗？伊朗政权最终会是被炸冧呢，抑或是被挨饿饿冧了呢？麻烦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在这里还要提醒一句，还未订阅两岸要闻的朋友，麻烦现在按订阅，开着个小铃铛，我们每两小时更新，但你永远不会被主流媒体勾住个鼻哥走。其实国家和人体是同一个道理，内部循环一断，整个系统就会崩溃。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日子里面，大家除了关注时局，更加要学识好地保养自己的身体。中医经常说，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，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，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。当身体经络不通，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，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，还成日很累，没来精神，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。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。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，清走这些多余废物，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，再搭配补气18味，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，经络一通，气就足够，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，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。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，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，而不是强压指标，对肝肾没负担，用落就更加安心。请你记住，血气流得顺畅，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。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，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。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，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。好了，保重身体的同时，我们继续来看看令人不安的国际时局。伊朗政权就快玩完了，但在他冧之前呢，他还能够伤到多少人呢？今天有两条消息令到我非常不安乐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亲自在 S 平台上面发文确认，法国首席准尉阿诺·弗里翁在伊朗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北部一座联合基地的时候阵亡，另有至少6名法国军人受伤。马克龙说这次攻击不可以接受，阿诺·弗里翁准尉在这场冲突中北约成员国第一个阵亡士兵。法国国内政治压力瞬间暴增，极右派要求立即报复，但这件事还未有你想象的那么惊人。因为就在几日前，有一个更加接近灾难的瞬间，几乎没有任何主流媒体报道。3月4号和9号伊朗两次用导弹袭击土耳其，目标听说都是北约印加利克空军基地。你知道那里收埋些什么？20到30枚美国 B61-12 核重力炸弹，每一枚相当于3颗广岛原子弹。一旦拦截失败，虽然不会引发核爆，但都要令到整个东地中海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放射性荒漠。总算好彩，第一枚被北约防空系统拦截，第二枚被美军驱逐舰在东地中海紧急发射 SM-3 拦截弹，以10倍的音速精准击落。两次拦截都成功，但问题是拦截必须每一次都成功，而伊朗的导弹只需要成功一次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土耳其虽然召见了伊朗大使，但既没触发北约磋商条约，亦没触发集体防御条约。一个北约成员国领土被导弹打了两次，选择沉默。伊朗在雪岛北约不敢升级，北约呢就在雪岛美军的拦截系统永远不会出错。这个赌局迟早会有人输。想问观众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日拦截失败，印加利克基地真的被打中了，北约会启动集体防御吗？还是继续保持沉默？麻烦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从中东回到北京，就在全世界都在说及着伊朗的时候，天安门广场静鸡鸡地发生了一件大事。3月13号，北京突发通告， 毛泽东纪念堂要从3月16号起到8月30号关闭，理由是内部维修改造，整整半年。时评人胡力任第一时间说，不要以为这个是在说搞装修，整整6个月，这个是大动作。毛泽东纪念堂是中共政权最核心的政治图腾之一，牵扯着中共政权根基。即使毛泽东专政下，中国至少有8000多万烟民，很多中国人仇恨毛泽东，但历代中共党魁绝不会动毛泽东纪念堂。习近平为什么要动它呢？胡力任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习近平要将纪念堂改装成为所谓的伟大复兴展览馆，讲白了，里面以后摆的不再是毛，而是习近平自己。这个不是维修，这个是政治清场，而这件事只是第一步。胡力任认为，习近平2026年极有可能做出更加惊人的动作，撤下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挂了几十年的毛泽东画像，去毛之后下一步是去中共。习近平的目的是切割，将从大饥荒到8964这些政治罪行全部卸膊给中共这个组织。胡力任说，习近平真正想效仿的是北韩金家，只要剥离中共，他就能够历史负担清零，坐上皇位。而这场登基大梦最神秘的角色是他的女习明泽。胡力任认为，习近平正在加速扶植他的女上位，这套习家王朝的剧本就是要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绝对自主和封闭。在习近平眼里面，只有留住自己血脉的人才是这座习家王朝最可靠的接班人。但这个计划碰到了一个最强悍的拦路虎，川普。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，川普现在的目标精准，他不是针对中国人，他是针对中共这个体制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急，他必须要赶在川普处理完伊朗转过头来对付北京之前完成转型，巩固权力。如果现在不快点确立习家王朝的框架，一旦外部制裁排山倒海而来，习近平的统治基础会很快冧荡。胡力任说，这次纪念堂关闭是习家王朝正式开始的重要转折。他预测中国未来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是建立习家王朝，中国彻底变成大号北韩，经济垮了，全民内卷；第二是外部压力触发变革，这是中国人唯一的自救机会。你觉得半年后毛泽东纪念堂重新开盘的时候，里面瞓住的还是毛泽东吗？这场拼速度的比赛，习近平能够赢过川普吗？麻烦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台湾周边非常安静，中共军机罕见消失11日。注意，这个不是什么善意，而是中南海在设防自己的飞行员。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在3月12号台湾学会的论坛上分析，值得细细品味。他说，自从1月张亚合被失踪，加上 CIA 那条传到飞起的全球招募影片，共军的军心已经彻底烂了。习近平最近接见军队代表的时候，反复强调一句话，军中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之人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我现在看你们哪个都不放心。杨太元直白地说，飞行员叛逃的几率比军舰高出8倍，特别是中共多数是单座机，飞行员拿着价值几亿元人民币的装备，只要大杆一拉，几分钟就能够降落在台北或者是冲绳。习近平现在就是不敢给飞行员单独升空。本台昨天才介绍美国空军大学那份刀尖上的武者报告，披露了中共核武最核心最关键的机密。时评人胡力任说，这份报告详细到连红川基地导弹库的建筑图纸都有。这个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中共最核心的将军里面有人将图纸亲手递了给美方。现在的共军是枪弹分离、机弹分离，当局就是怕万一内讧，导弹部队会反过来攻击北京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上个礼拜去日本睇球，成为台日断交后第一位踏上日本的现任行政院长。随后传出他可能还秘密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。资深媒体人王惠汉抛出4个细节， 3月7号是高士祖苗的生日。高士当晚原定是去看日韩大战开波。卓明泰看完球之后有整整四个钟头的行程空档。而且他从松山指挥部秘密起飞，坚持全程自费。卓明泰到底有没有见到高士祖苗呢？官方的答案否认。但黄伟汉讲了一个故事。2015年安倍和李登辉在东京同一家饭店，两人都否认见面。直到四年之后，一张相片令到谎言破功，外交的世界充斥着不能够讲的秘密，有时候越是否认越值得期待。以上是今日的大事。伊朗政权进入倒数阶段，北约在核弹边上边瞓大觉，习近平被制裁过的美国官员发邀请函，台海上空突然安静得诡异。这个世界每日都在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。我是张明，我们下一条新闻见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和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了。